环球资讯广播，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直播世界。国际新闻实时报道，热点事件全面聚焦，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王毅国务委员兼外长介绍习近平主席出席中非合作论坛第八届部长级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
伊朗称伊核协议维也纳会谈各方同意优先考虑取消对伊制裁问题。专家表示，美伊分歧犹存，达成协议难度不小。
巴巴多斯脱离英联邦成为共和国，专家认为此举旨在进一步摆脱历史殖民痕迹。
阿富汗塔利班发言人在接受总台独家专访时表示，多哈会谈成果积极，希望未来继续举行。
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俄研制高超音速武器是对北约威胁俄行为的回应。
环球深观察今天为您带来，美国在中东欠下的人权债系列之三，美国的可耻失败正在由阿富汗人民付出代价。
各位听众早上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我是石宁海。
我是朝玉，今天是2021年12月1号星期三，先来快速了解一组要闻。
当地时间的11月30日，金十七国集团和中国第45届外长会以视频方式举行。金十七国集团主席国几内亚外长库亚特主持会议，第76届联大主席沙希德、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巴基斯坦外长库雷西在开幕式上致辞，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张军出席会议并发言。张军表示，当前新冠肺炎疫情仍在肆虐，贫富鸿沟、南北鸿沟、疫苗鸿沟扩大，G20国集团和中国应排除干扰，加强团结，在联合国平台发出响亮声音，为发展中国家加快疫后复苏、落实2030年议程营造良好环境。
当地时间11月30号，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参加俄罗斯外贸银行举行的活动时，首次对所谓中国威胁论发表看法。普京回忆称，在2000年初向他传播所谓中国威胁论观点的人，如今自己被吓坏了，开始改变对华政策。普京强调，这些人对中国的看法自相矛盾，甚至与国际法相冲突。普京说，中国是一个拥有10多亿人口的国家，因此有权选择自己的国防发展道路，保护自己的国家。普京认为，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中国发展国防天经地义。普京介绍，俄罗斯不会为中国的国防发展感到担忧，俄中关系发展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水平，希望未来两国合作能够更加深入和丰富，造福俄中两国人民。
世界卫生组织11月30日说，全面履行禁令无法阻止新冠病毒奥密克戎变异株的国际传播，只会给人民生活和生计造成沉重负担，抑制各国报告和分享新冠流行病学和测序数据的积极性，进而对全球抗疫努力产生不利影响。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当天表示，一些国家正在采取没有基于证据或本身无效的生硬措施来应对新冠肺炎疫情，这种做法只会加剧不平等，各国应该按照国际卫生条例采取合理适度的降低风险措施。
欧盟统计局11月30号公布的初步统计数据显示，受能源价格大幅上涨等因素影响，11月欧元区通胀率持续攀升，按年率计算达 4.9%， 创25年新高。数据显示，11月欧元区能源价格同比上涨 27.4%， 是拉高当月通胀的主因。欧洲中央银行行长拉加德近日表示，面对当前高通胀率，欧洲央行货币政策必须保持耐心和持久性，并对任何可能出现的不稳定情况保持警惕。
美国国务院11月30日发表声明，美国国务院将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从境外恐怖组织名单中除名，这意味着该组织在美国的资产将被解冻，同时美国企业将被允许与该组织进行商务往来。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成立于1964年，曾是哥伦比亚境内规模最大、组织最严密的反政府武装。 2017年9月正式宣布弃武从政，成立政党大众革命替代力量。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接下来关注今天的焦点话题。
2021年11月29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以视频方式出席中非合作论坛第八届部长级会议开幕式，发表题为《同舟共济，继往开来，携手构建新时代中非命运共同体》的主旨演讲。会议结束之际，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接受中央媒体采访，介绍习近平主席与会情况，阐释习近平主席提出的重大倡议主张及其重要意义影响。请听详细报道。
我们如何评价现在的中非关系？现在FOCA 这个平台到底在一个什么样的高度？对于我们外交的基石方面的？
这个问题提得很好。中国外交，那么我们的基础是发展国家，我们跟发展国家是那么命运共，而基础当中的基础呢，就是非洲，因为非洲是发展中国家最集中的，而且中非的友谊是历经国际风雨的考验。我们过去曾经是战友啊，我们一起来争取，共同来争取民族的独立和国家的解放。那么现在我们都要发展，在发展进程当中，我们又是互利合作的伙伴。那么中非合作论坛到今年已经进入到21年了，越发展越好。你看我们在到了非洲，到什么地方，大家都在称赞中非合作论坛。而且中非合作论坛20年取得成果，遍及到非洲的每一个国家，甚至深入到每一个非洲的家庭。所以，不管一些西方势力如何来抹黑，甚至攻击中国对非洲的合作，但是非洲人民心里有一杆秤，他们知道谁才是他们真正的朋友，谁才真正为他们在做实事、做好事。那么，我要举一个例子啊，你看看疫苗，全球疫苗接种大概40%到50%，非洲只有5%，这是不公平的。非洲的兄弟姐妹不能在还没有解决贫富差距的时候，又来一个疫苗的差距或者疫苗的鸿沟。那么，习主席昨天专门就如何支持非洲提出了一系列的重大的举措，那么尤其是提出了我们会在明年年底之前，那么向非洲提供10亿支疫苗。这是一个国家单独向非洲大陆提供的最大数额的疫苗的支持，这体现了中非这种命运共同体的意识，并也弘扬了我们的传统的友谊，得到非洲所有国家的热烈的响应和齐声的称赞。那么我相信啊，中国这个疫情也会带动其他国家加大对非洲疫苗的支持，那么我们共同努力来填平这个疫苗。那么除此之外，昨天习近平主席提出的9大工程，每一项工程都是跟非洲的切身利益，都是跟非洲的发展有关，都受到了非洲各国的欢迎和支持。我相信以这次的中非合作论坛为契机，以习主席昨天发表的重要的演讲为动力，我们一定会加快建设中非的命运共同体。
直播世界，与世界同步，及时的新闻速递。
英国全国开始大规模
疫情最为严重的
布德费鲁特港口爆炸事件调查的黎巴嫩法官，
深入的专业分析。
美国的武器装备在很多地区变成了麻烦，
这样的一个行动本身呢，对伊朗方面执行伊核协议相关规定的一种。
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伊朗副外长兼伊核问题首席谈判代表巴盖里11月30日表示，伊核协议相关方29号在奥地利首都维也纳重启会谈的第一天，同意把取消对伊制裁问题作为谈判优先考虑事项。
巴盖里在介绍新一轮会谈第一天情况时说，第一天的会谈是建设性和有益的， 解决对伊朗的不公正和非法制裁必须是伊核协议联合委员会会议议程的首要问题，这是第一天会议达成的共识。巴盖里还表示，许多同行欢迎伊朗的观点，即需要保证美国不会再次对伊朗实施制裁，以及美国不会像2018年特朗普执政时那样退出伊核协议。巴盖里说，欧洲代表在发言中承认，造成目前局势的主要原因是美国退出伊核协议，因此美国应该率先采取行动以恢复履行伊核协议。
另据伊朗总统网站发布的消息，伊朗总统莱西当地时间11月29号晚上在与法国总统马克龙通电话时表示，伊朗向维也纳会谈派出了一个全面的代表团，表明了伊朗对于会谈的认真态度。如果美国解除对伊制裁，欧洲国家履行他们的承诺，那么就不用担心伊朗方面不会履行在伊朗核协议中的承诺。
莱西表示，伊朗在维也纳会谈中是以结果为导向的，谈判的结果应该是解除制裁。伊朗呼吁法国总统致力于解除对伊制裁，促成欧美全面履行自身在核协议中的承诺。
法国总统马克龙在通话中表示，法国认为维护伊朗核协议是大家共同的责任，他本人已经尽力促使所有相关方回到核协议的框架中，他已经就此与美国总统拜登举行了会谈，有决心让会谈达成成果。
2015年7月，伊朗与美国、英国、法国、俄罗斯、中国和德国达成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2018年5月，美国政府单方面退出伊核协议，随后重启并新增一系列对伊制裁。2019年5月以来，伊朗逐步终止履行伊核协议部分条款，但承诺所采取措施可逆。
伊朗核协议相关方会谈今年4月开始在维也纳举行，讨论美伊两国恢复履约问题。由于美伊分歧严重以及伊朗政府领导层换届，会谈举行六轮后暂停，新一轮会谈在11月29号在维也纳举行。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所长牛新春认为，与之前相比，伊朗与美国的内部环境以及外部环境都发生了变化，可能会影响会谈结果。
现在和年初的时候会谈相比的话，美国和伊朗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从伊朗方面来说，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呢，就是伊朗换了新的总统，那么现在的莱西总统跟以前的鲁哈尼总统相比的话，对核协议的态度不是那么热心了。因为鲁哈尼总统以前核协议就是他自己达成的，那么现在的总统对核协议不信任，所以拖了五个月现在才重新开始谈判。那么第二个点就是伊朗的经济在过去两三年时间里遭受美国很严厉的制裁，但是伊朗的经济没有垮了，还是挺过来了。那么第三点就是在过去几个月伊朗的核能力得到了很大的发展，现在是伊朗历史上核能力最高的时期，这是对伊朗来说有三点变化。那么对美国来说呢，联党对重新回到核协议的热情也在下降，特别是现在美国拜登政府的民意支持率也比较低，然后拜登政府的重点是在美国国内问题和亚太问题上，所以不管从伊朗还是美国方面来看，这些发生的变化的因素对于现在重新回到核协议的谈判是不利的。
伊朗要求美国解除目前对伊所有制裁，而美国最关注的是如何限制伊朗的核能力。牛新春指出，这一分歧是美伊双方回到核协议的最大难题。
美伊双方的主要分歧呢，主要是在重新回到核协议的内容和程序上。首先呢，在内容上，伊朗的要求是首要的和主要的内容，就是美国要解除对伊朗的所有制裁。所以伊朗这次去参加核谈判的时候，伊朗说这次去谈判就只谈美国怎么解除制裁。那么对美国来说，当然伊核协议的主要内容就是伊朗怎么遵守核协议对它发展核能力的限制。那么在程序上，伊朗要求美国先解除制裁，然后伊朗才考虑怎么停止发展核能力。当然美国要求的程序是正好颠倒过来。当然最核心的分歧还是在内容上，程序上的分歧还是可以解决的。
国际舆论对于维也纳会谈能否取得进展有着不同的判断，对此牛新春指出， 伊朗和美国都不愿意看到军事冲突的可能性变大，双方对于达成协议有一定的积极性。
今年年初刚开始核谈判的时候，国际舆论不管是美国的还是伊朗的都比较乐观，认为很快就能那个重新回到核心。那么但是这一次新一轮和谈开始之后，舆论又普遍感到悲观，认为达成核协议的可能性比较小。但是现在来看，当然能够尽快达成核协议的难度是非常大的。但是还有一点积极因素，就是不管伊朗还是美国，现在还都想那个达成一个协议。因为达不成协议的后果就是伊朗和美国进行军事冲突的可能性会大大的增加，这是伊朗和美国都不愿意看到的。所以双方对于达成协议还有一定的积极性，这是有利的方面。不利的方面就是刚才讲的那个伊朗和美国的内外条件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些变化其实是都是不利于达成协议的。
12月1号，俄罗斯东盟首次海上联合军事演习将在印度尼西亚北苏门答腊海域举行。根据俄军方此前发布的消息，本次演习旨在演练俄罗斯海军与东盟国家海军合作保障海上商业活动和航运的安全。详细情况请听总台驻俄罗斯记者曹胜吉的报道。
俄罗斯常驻东盟代表伊万诺夫11月23号表示，俄罗斯和东盟首次海上联合军演将于12月1号至3号在印度尼西亚海域举行。这次演习的决定是在今年10月28号举行的第四届俄罗斯东盟峰会上做出的。他表示，此次演习旨在演练俄罗斯和东盟成员国的海军合作，保障海上商业活动和民用航运的安全。演习分为虚拟和海上两个阶段。当地时间11月29号，俄太平洋舰队潘杰列耶夫海军上将号大型反潜舰抵达印尼乌拉湾港，准备参加本次海上联合军演。目前俄罗斯和东盟并未发布其他舰艇参加本次演习的详细信息。有报道称，本次演习区域选在印尼北苏门答腊海域颇有深意。北苏门答腊距美军在印度洋重要基地迪亚哥加西亚岛约3000公里，正可测试美国海空军的相关反应。
乌干达军方与刚果金政府11月30日确认已向反政府组织民主同盟军发起军事打击。我们来听总台驻东部非洲记者杨琼的报道。
乌干达国防部发言人11月30号在社交媒体上表示，该国军队于当天早些时候与刚果金盟友对反政府组织民主同盟军发起了联合空袭和炮击。刚果金政府发言人帕特里克·穆亚亚表示，与乌干达军队有针对性的协调一致的行动从11月30号开始。民主同盟军是乌干达反政府组织，20世纪90年代后期，民主同盟军被乌政府挫败后流窜至刚果金东部地区并盘踞至今。除进行反乌干达政府活动外，民主同盟军还经常袭击刚果金军队、民众以及联合国驻刚果金维和部队。在刚果金境内，民主同盟军主要在伊图里省和北基务省活动，被认为参与了数起袭击。11月16号上午，乌干达首都坎帕拉中央警署附近议会大厦附近接连发生两起自杀式爆炸袭击，已造成包括三名袭击者在内的6人死亡，33人受伤。乌干达政府表示，恐怖袭击与民主同盟军有关。
11月30号，阿塞拜疆一架载有16人的军用直升机在阿境内坠毁，造成14人死亡，2人受伤。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详细情况，请听总台记者曹胜吉的报道。
这架隶属于阿塞拜疆边防部队的军用直升机，当地时间11月30号上午10点40分，在该国赫泽区坠毁。当时该直升机正在进行训练任务。事故发生后，救援队伍立即赶到现场。阿塞拜疆边境管理局和阿总检察院相关负责人也抵达现场，指挥救援工作并开展调查。阿边境管理局副局长梅赫基耶夫在救援工作结束后确认，本次军机坠毁造成14人死亡，另有2人重伤，事故原因目前尚不清楚。阿总检察院人员已经在现场开展调查工作。阿塞拜疆总统阿利耶夫当天向遇难者家属表示慰问，并要求对本次事件进行调查。
12月1号是世界艾滋病日， 肯尼亚卫生部日前表示，计划在明年1月前推广针对儿童艾滋病治疗的药物。我们来听总台驻肯尼亚记者杨琼的报道。
据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11月30号发布的报告，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占全球新增儿童艾滋病毒感染的 89%， 与艾滋病有关的儿童死亡中有 88% 在撒哈拉以南非洲。针对这一情况，肯尼亚卫生部计划在2022年1月前在全球推广用于治疗感染艾滋病毒儿童和婴儿的抗逆转录病毒新药物。肯尼亚国家艾滋病和性传播感染控制计划顾问莫曼伊表示，儿童是艾滋病毒流行中最脆弱和受影响最严重的人群之一，缺乏具有合适儿科配方的抗逆转录病毒药物一直是改善艾滋病毒感染儿童健康结果的长期障碍，导致治疗覆盖率低和病毒抑制水平低下。他表示，这种新疗法将提高儿童和婴儿的免疫力，而且药物是草莓味，易于给药。据了解，5岁以下儿童约占因艾滋病毒感染死亡人数的 14%。 在肯尼亚，感染艾滋病毒的儿童人数从2010年的18万人下降到2020年的11万1500人，部分原因是儿童和孕妇获得治疗的机会有所改善。莫曼伊表示，儿童中大部分与艾滋病相关的死亡发生在生命的前5年，采用最佳儿科配方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将挽救许多生命。
北京2022年冬季奥运会开幕式进入倒计时，冰立方、冰丝带新装亮相，雪飞燕、雪游龙亮丽登场，筹办工作稳步推进，双奥之城翘首以待。环球资讯广播带您一道冬奥冲刺跑。
在第十二届平昌冬残奥会上，残奥单板滑雪从高山滑雪中分离出来，成为独立的雪上项目比赛大项。北京2022年冬残奥会期间，残奥单板滑雪比赛项目将在张家口赛区云顶滑雪公园举行。运动员将依据残疾程度分为上肢残疾一个级别和下肢残疾两个级别参赛，共产生八枚金牌。
在2022北京冬残奥会日益临近之际，各残奥集训队正在做着最后的冲刺。日前，总台记者来到内蒙古赤峰市喀拉沁旗美林谷滑雪场，独家探访了正在紧张备战的中国残疾人单板滑雪队。我们来听详细报道。
在美林谷滑雪场，从11月21号起，中国残疾人单板滑雪队的队员们开始进入障碍追逐赛道进行分段式训练。运动员们在波浪赛道、连续坡面障碍、最后冲刺赛道等不同地形条件下辗转腾挪，为的是尽快适应不同的赛道地形。残奥单板滑雪荷兰世界杯冠军孙奇刚刚结束夏训来到这里，在新赛道上仅仅滑行两次就让他非常兴奋。
我们的兴奋就是场地的建造改动容易给我们带来兴奋，还有对冬奥会，我感觉我们所有队员都有信心可以取得一个好成绩。
中国残疾人单板滑雪队共有19名队员，其中包括15名男队员、4名女队员。单板滑雪的比赛一般在2分钟内就能结束，这么短的时间里，运动员要完成跳跃、腾空、转体等高难度动作，对运动员的力量、速度和心理素质都提出了极高的要求。由于残疾级别不同，教练员们也会为每个队员制定专门的训练计划。据了解，中国残疾人单板滑雪队于11月12号进驻美林谷滑雪场，运动员们要在这里备战训练到明年2月底。
继续来关注体育方面的消息。受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邀请，备受瞩目的内地奥运健儿访港代表团将于12月3号抵港，开展为期3天的交流活动。这次内地奥运健儿访港是时代精神耀湘江系列活动之一，代表团成员来自12个比赛项目，有29名在东京奥运会上取得佳绩的运动员和3名教练员，其中包括在男子100米跑出9秒83的亚洲飞人苏炳添，世界乒乓球史上获奥运等大赛冠军最多的马龙，打破美奥垄断勇夺女子4乘200米自由泳接力冠军并改写世界纪录的杨俊轩和汤姆涵等。
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在稍后7点的节目当中，各位还将收听到巴巴多斯脱离英联邦成为共和国，专家认为此举旨在进一步摆脱历史殖民痕迹。
阿富汗塔利班发言人在接受总台独家专访时表示，多哈会谈成果积极，希望未来继续举行。
同时也欢迎大家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或者关注红色标志的环球资讯家微信公众号。
环球资讯广播，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直播世界。国际新闻实时报道，热点事件全面聚焦，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各位听众早上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我是石宁海。
我是朝玉，今天是2021年12月1号星期三，先来快速了解一组要闻。
11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鹤应邀以视频方式出席第九届中欧论坛汉堡峰会并发表主旨演讲。刘鹤表示，今年以来，中国经济持续恢复，增长、就业、物价、国际收支情况总体正常，预计全年经济增长将超过预期目标。展望明年，我们将保持宏观政策连续性、稳定性、可持续性，在激发微观主体活力方面下更多功夫，为市场创造良好预期，为中小企业和外资企业创造更好环境。对于明年中国经济，我们抱有充足信心。
世界卫生组织11月30号说，全面旅行禁令无法阻止新冠病毒奥密克戎变异株的国际传播，只会给人民生活和生计造成沉重负担，抑制各国报告和分享新冠流行病学和测序数据的积极性，进而对全球抗疫努力产生不利影响。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当天表示，一些国家正在采取没有基于证据或本身无效的生硬措施来应对新冠肺炎疫情，这种做法只会加剧不平等。各国应按照国际卫生条例采取合理适度的降低风险措施。
俄罗斯总统普京11月30日在首都莫斯科会见到访的越南国家主席阮春福，双方表示将进一步发展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根据克里姆林宫网站消息，双方在会见中讨论了两国在政治对话、经贸、军事技术、科技、人文交流等各领域的合作，并就地区热点议题交换了意见。
当地时间11月30号13点左右，位于美国密西根州底特律市郊区的牛津高中发生枪击事件，导致至少3人死亡、6人受伤，警方尚未对受害者的身份进行确认，不过表示6名伤者中包含一位该校老师。案发现场发现了一把手枪，当地警方表示已逮捕一位嫌疑人，今年15岁，是该校高二的学生，警方相信此人是唯一嫌疑人。
俄罗斯媒体11月30日援引科迈罗沃州州长齐维列夫的话报道，在当地矿井事故现场又发现20名遇难者遗体，目前事故一共造成51人死亡，其中包括46名矿工和5名救援人员，另外还有96人受伤。初步的调查显示，事故原因为甲烷爆炸。
当地时间11月29号，巴基斯坦国家银行与沙特阿拉伯发展基金签署了一项协议，沙特发展基金将向巴基斯坦国家银行存入30亿美元，帮助巴基斯坦提高其外汇储备。今年10月，巴基斯坦总理伊姆兰汗访问沙特期间，沙特同意恢复对巴基斯坦的财政支持，包括大约30亿美元的安全存款和价值12亿美元延期付款的石油供应。
日本最大的在野党立宪民主党11月30日在东京召开临时党代会进行党首选举，政务调查会长全健太取代枝野幸男当选新党首，任期到2024年9月底。
据非政府组织无国界医生11月30号发布的消息，喀麦隆西南大区近期出现的霍乱疫情已造成至少8人死亡。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接下来进入今天的焦点话题。
巴巴多斯11月30日正式脱离英联邦成为共和国，此前担任巴总督的桑德拉·梅森宣誓就任该国的首任总统，取代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成为新的国家元首。
当天适逢巴巴多斯独立55周年，梅森、英国王储查尔斯、部分加勒比共同体国家元首等在巴首都布里奇敦出席过渡仪式。
梅森在仪式上致辞时说，过去几十年里关于巴巴多斯改制的讨论持续不断，如今这些讨论被付诸实践，他表示将为了国家和后代的利益自信而勇敢地前行。
巴巴多斯议会9月29号全票通过修宪提案，决定该国将脱离英联邦，改制为共和国，以总统为国家元首。
巴巴多斯是东加勒比海岛国，面积大概是430平方公里，人口约28.8万，17世纪初期被英国占领，1966年11月3日独立，之后成为英联邦成员国。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欧洲所所长崔洪建稍早前接受总台环球资讯广播采访时表示，巴巴多斯退出英联邦，至少从形式上正式明确了不再是英联邦的一部分，同时也是巴巴多斯想要进一步摆脱历史殖民痕迹的一种做法。
我们知道这个所谓的英联邦啊，它本身呢是一个英国当年的所谓大英帝国全球殖民历史的这么一个印记。因为我们知道在现有的53个主权国家啊，包括他们的属地组成的英联邦，实际上他们之所以称为英联邦呢，那就是说很大程度上在历史上都曾经是英国的殖民地。20世纪大战结束以后，在民族独立运动的冲击下，实际上当年所谓的大英帝国呢早就名存实亡。但是呢，作为当年的殖民历史的一个遗存吧，还有一些国家呢愿意和英国呢共同组成英联邦这样一个非常松散的类似于俱乐部式的这样一个群体。换句话说呢，在英联邦内部的主权国家呢，他们是自愿加入，同时呢也可以随时退出，而且呢他们实际上是以主权国家的身份加入。所以我觉得这次巴巴多斯啊做出决定啊要正式退出英联邦，本身呢尽管巴巴多斯现在和英国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地理上的原因，也包括英国自身的国力衰弱啊，应该说他们之间已经没有太多实质性的联系。但是我想这次巴巴多斯退出英联邦，至少从这形式上，从这个象征上正式明确了不再是英联邦的一部分，我觉得这也是巴巴多斯想要进一步摆脱这种历史殖民痕迹的这样一种做法。
那么接下来是否会有更多的英联邦国家切断同英国王室的联系，成为正常的国家？对此崔洪建认为，这取决于英国未来是否会在经济和外交上加强与相关英联邦国家的关系。
除了这些英联邦成员国本身的原因之外啊，作为曾经的英联邦的核心啊，也就是英国啊，今后会有什么样的做法，是否他还会继续重视英联邦的作用，我觉得这个呢倒是值得观察的。因为我们知道英国在脱欧的过程中啊，当时英国国内呢曾经有过讨论，就认为英国在脱离欧盟以后呢要重新去规划啊他自己的外交，其中就提到说英国呢有必要要去盘活英联邦这样一个实际上已经没有什么现实意义的啊所谓的历史资源，换句话说呢，要英国呢去重新啊动用这些所谓的历史上的这些传统联系，来服务于啊英国今后的一个全球外交格局的这个架构。如果是这种观点成为影响今后英国在脱欧以后啊重新规划它外交布局的一个思想的话，我想英国方面呢会比较认真的去看待啊，甚至对英联邦呢进行一些重新的投入啊，包括比如说在经济上啊加强和一些英联邦国家的关系啊，包括在政治外交上等等做一些投入。如果是英国政府有这方面的举动的话，我想啊今后啊可能在对有些国家来说，英联邦呢或许会恢复一些这个所谓的吸引力。所以在这样的背景下，我相信接下来啊可能不太会引起接二连三的英联邦成员国纷纷退出的这样一种情况。
黎明的第一抹霞光是直播世界的温馨守候，
这里是环球资讯网。
清晨的第一声问候是直播世界的真诚祝福，聚焦最新发生的新闻事件，记录生动鲜活的新闻瞬间，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当地时间11月27号到29号，阿富汗塔利班代表团在卡塔尔首都多哈分别与欧盟和美国代表团举行会谈。阿富汗塔利班发言人苏海尔沙欣11月30号在接受总台报道员独家专访时表示，与欧盟的会谈是积极的，希望未来还将继续举行相关会谈。
With the European Union, our delegation had to
meet. 阿富汗塔利班代表团与欧盟举行了两次会谈，双方讨论了安全与经济形势、当地局势、人道主义援助以及阿富汗临时政府与欧盟之间的关系。这次会议是积极的，通过会议我们能够相互了解并决定今后将如何发展。
沙欣透露，由阿富汗塔利班临时政府代理外交部长穆塔基率领的阿富汗塔利班代表团与美国代表团举行了会谈，双方围绕反恐、解除制裁以及此前与美方合作的阿富汗公民安全通行等问题进行了探讨。沙欣表示，双方同意通过对话协商解决问题，此次会谈取得了一定的成果。
在这两天的会议中，我们和美方交换了意见，同过去一样，我们都认为应该通过对话协商的方式解决问题。今后我们也将继续保持对话，我们同美欧双方的对话取得了建设性的成果。
沙欣还表示，阿富汗塔利班目前面临的问题和担忧主要是因为多哈协议未能得到完全的执行，阿富汗重建需要制裁的解除。
我们认为多哈协议的执行是我们面临所有问题的解决方法。如果多哈协议得到执行，双方关系就会正常化，制裁会解除，阿富汗会得到重建。
据了解，这次美国代表团由美国政府阿富汗和解事务特别代表托马斯·维斯特率领，预计将展开为期2周的讨论。维斯特此前表示，塔利班获得美国财政与外交支持的条件是打击恐怖主义、建立包容性政府、尊重少数民族以及妇女权益，以及提供公平的教育和就业机会。
当地时间11月30号，为期2天的北约外长会在拉脱维亚首都里加举行。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在第一天会后表示，北约成员国外长主要就乌克兰局势进行了讨论，各方在此问题上立场一致。
We call on Russia to be transparent.
我们呼吁俄罗斯保持军事透明并缓和紧张局势。俄罗斯在未来对乌克兰的任何侵略行动都将付出高昂的代价，并将对其产生严重的政治和经济后果。北约外长们明确表示，不要对北约在此问题上的决心产生误解或是误判。
斯托尔滕贝格表示，乌克兰及周边局势非常不稳定，同时具有不可预测性，北约将继续为乌克兰提供政治和务实支持。同时他指出，北约对俄罗斯所采取的双轨政策没有改变，一方面北约要加强防务并维持威慑力，另外一方面北约仍寻求与俄罗斯开展对话。
就在此前几天，斯托尔滕贝格曾明确警告俄罗斯不要对邻国乌克兰动用武力。俄罗斯驻美国大使安东诺夫则表示，俄方不会在与北约的对峙中退缩。
自2014年克里米亚危机发生以来，北约与俄罗斯的关系日益紧张。今年10月，双方关系跌入新的低谷，继北约撤销了大约8名俄罗斯驻北约代表团成员的常驻资格以后，俄罗斯方面决定暂停北约驻莫斯科军事联络处的活动。
11月30号，俄罗斯总统普京以视频方式出席了第13届俄罗斯再召唤国际投资论坛全体会议，并发表主旨演讲。普京说，俄罗斯研制高超音速武器是对北约威胁俄行为的回应。普京指出，波兰和罗马尼亚已经部署反导系统以及能够发射战斧导弹的 MK41 发射系统，这对俄罗斯构成威胁。普京强调，俄罗斯不得不研发高超音速武器作为回应。普京表示，俄罗斯已成功测试了飞行速度超过9马赫的高超音速武器，并将于明年初起在俄军中装备新的海基高超音速导弹。
普京还表示，俄罗斯经济已经恢复到疫情前的水平，未来的投资方向将主要集中在4个领域。我们来听总台驻俄罗斯记者 王德禄的报道。
俄罗斯在召唤是年度国际投资论坛，举办这一活动的主要目的是讨论与投资和经济发展相关的热点问题，讨论全球投资发展趋势以及相关市场的发展情况等。俄罗斯总统普京在论坛全会上发表了主旨演讲，他首先关注的是新冠肺炎疫情对全球投资环境的影响。普京表示，最近几周内变异新冠病毒对全球防疫形势和经济发展的影响将逐渐明确，他已经要求政府在一周内制定更加完善的防疫方案。普京强调，疫情是对全球各国的共同挑战，需要国际社会共同应对。
只有国际社会协调行动，我们才能有效与新冠肺炎疫情斗争。我指的是相互承认疫苗和疫苗接种证书，以及全球不同地区均可接种疫苗和参与研制抗疫药品的可能性。我想大家都会认同我的观点，明确共同责任。特别是世界发达和主要国家领导人就疫情防控达成一致，这是更有效应对疫情的基础。
在涉及经济发展时，普京表示，俄罗斯同世界其他经济体一样，也面临着气候变化、疫情造成的经济活力下降、人员流动放缓和通货膨胀等问题。但他表示，俄罗斯经济正在逐步恢复到疫情发生以前的水平，宏观经济指标说明了这一点。
今年我们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速度降达到 4.7%， 在全球范围内这不是最快的增长速度，但对俄罗斯来说这仍然是非常不错的指标。最重要的是，我们正在努力基于现有的宏观经济政策实现这一切，以及采取必要的决定，分析所采取的决定带来的结果，并据此制定未来发展方案，这非常重要。
普京强调，现阶段俄罗斯在经济和投资领域的战略任务是保持和巩固经济发展的积极势头，确保国民经济稳定长期发展，并提高增长速度。在投资领域，普京提出了四个主要方向，分别是基础设施投资、绿色项目、数字经济、银行和金融业发展。在涉及基础设施投资时，普京说，
我们的长期优先方向是提升基础设施投资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例。在地区发展方面，我们已经启动了一项有力的政策，推出利率为 3% 的15年期基础设施贷款服务。对于我们的经济来说，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条件。未来两年，在这一政策框架内，我们将再投入5000亿卢布资金。这笔资金将用于修建道路、网络和通信系统，为居民创造舒适的生活条件。这将有利于创造工作岗位，开辟新的生产领域，实施具有前景的新项目。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记者王德禄，莫斯科报道。
来关注国际疫情的相关情况。11月30号，德国看守政府总理默克尔、下级政府总理候选人舒尔茨与联邦各州州长就目前德国的疫情形势举行电话会议，决定收紧防疫措施，严格限制民众的社交活动和公共生活。请听总台驻德国记者于鹏发回的报道。
据了解，11月30日当天达成一致的内容包括，在全国范围内对零售业实行已接种已康复的防疫原则，这意味着未接种疫苗的人只能进入超市等日常必需品的购物场所，未接种疫苗者只能与最多来自两个家庭的不超过5个人进行接触。在感染高发的热点地区，餐馆、酒吧、俱乐部等可能再次关闭，足球赛事等大型活动的观众人数将受到严格限制，学校将全面恢复口罩令，医护人员专业群体将立即进行强制接种。在今年年底之前，德国计划完成3000万剂次的疫苗接种，包括第一、第二剂和疫苗加强针。从明年2月份开始，已接种疫苗者的疫苗有效期将被限定为6个月。根据此次会议安排，默克尔、舒尔茨与各州州长将于12月2日举行新一轮的联邦州防疫峰会，并正式通过相关决议。下届政府总理候选人舒尔茨11月30日还表示，希望德国在明年2月之前进行全民强制疫苗接种。他强调，新一届内阁政府将于今年年底之前向联邦议院提交强制接种的议案，联邦议院将对该议案进行投票。不过，舒尔茨否认将恢复全国疫情紧急状态，但是将再次修改感染保护法，为联邦各州执行严格防疫措施奠定法律基础。 30日上午，德国宪法法院宣布，德国政府在今年春季实施的严格的全国紧急刹车防疫措施符合宪法。根据德国疾控机构的数据，德国七天内每10万人发病率自11月上旬开始连续22天创下新高。11月29日的发病率达到最高值为 452.4， 30日的发病率为 452.2。
11月30日，英国感染奥密克戎毒株病例增加到22例。英国首相呼吁民众接种加强针，抗击新变异毒株。我们来听总台驻英国记者康新东的报道。
当地时间11月30号下午，英国首相约翰逊召开新闻发布会，他强调了接种疫苗和加强针对于抗击新变异毒株的重要性。约翰逊说，
每天科学家都对奥密克戎毒株了解更多，但现在我们已确切知道，我们对奥密克戎的唯一防卫是接种疫苗和接种疫苗加强针。如果接种了加强针，你的免疫反应会更强。独立的疫苗接种与免疫联合委员会除建议为12岁至15岁的儿童接种第二剂疫苗外，还建议向英国18岁以上人士提供加强针。我们把加强针与第二剂新冠疫苗的间隔从原来的6个月降至3个月。
约翰逊说，英国的目标是在1月底前向所有成年人提供加强针。英格兰的接种将在1500个社区药店接种点和额外的医院接种点进行，约400名军人将加入疫苗接种志愿者行列。约翰逊说，对医务人员和志愿者最好的感谢就是自己接种加强针，并请朋友和家人接种加强针。当天英国议会高票通过强制在公交和商店佩戴口罩的规定。目前英国感染奥密克戎毒株病例增至22例，其中伦敦9例，苏格兰9例，利物浦、诺丁汉等4个地区各1例。
韩国疾病管理厅11月30号通报，防疫部门已经从11月26号起对所有境外输入性病例的样本进行全基因组测序，以严防新冠病毒奥密克戎变异株流入韩国。而奥密克戎变异株的出现不仅给刚刚复苏的航空和旅游业蒙上了阴影，也令韩国的餐饮业忧心忡忡，担心政府将收紧防疫措施给营业造成致命打击。详细情况来听总台驻韩国记者张云的报道。
随着新冠病毒奥密克戎变异株在全球范围内逐步扩散，韩国防疫部门决定从11月27号起全面禁止来自南非等8个非洲国家的外国人入境，并从26号起对所有境外输入性病例的样本进行全基因组测序，严防新型变异株的流入。韩国总统府青瓦台11月30号通报，文在寅总统已经听取了有关境内发现疑似感染新冠病毒奥密克戎变异株病例的汇报，他要求立刻加强入境防疫措施，严防该变异株的流入。韩国政府当天宣布，曾经访问过尼日利亚的一对居住在仁川的夫妇疑似感染了奥密克戎变异株，防疫部门正在对此进行分析检测。为提前预防变异株输入境内后扩散，韩国政府决定成立跨部门工作小组。韩国自11月1号启动分阶段恢复日常生活的防疫模式之后，尽管日增确诊病例、危重病例和死亡病例都不断创下新高，但韩国的航空旅行业、餐饮业和中小企业都有了复苏迹象。而如果新型变异株奥密克戎进一步扩散，韩国大型航空公司运营的现有国际航线将会被中断或缩减。大韩航空相关人士表示，如果国内外继续推出其他限制入境的方针，航线运行可能会发生变动。济州航空原计划从12月1号开始运营釜山到塞班的航线，但现在已经将运营时间推迟到了15号。同时餐饮业界也忧心忡忡，韩国餐饮业中央会宣传局方面指出，如果在餐厅或咖啡厅引入疫苗通行证机制，顾客势必会减少，或将会对销售额造成致命打击。
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七国集团卫生部长11月29号在轮值主席国英国的召集下紧急召开在线会议，发表联合声明，呼吁携手应对新冠病毒奥密克戎变异株传播。在会议结束以后发布的一份联合声明中，与会部长们称赞南非在监测新冠病毒变异和提醒其他国家方面发挥的示范作用， 并称将大力支持在世界卫生组织框架内建立一个国际病原体监测网络，在未来几周内将继续与世卫组织及国际合作伙伴密切合作，共享信息并监测这一毒株。
据日本广播协会电视台11月30号报道，日本发现首例新冠病毒奥密克戎变异株感染病例，患者是一名28号从纳米比亚入境人员。法国当天也报告发现首例新冠病毒奥密克戎变异株感染病例，英国则宣布已发现该毒株社区传播病例。
南非多名医学专家近日表示，临床观察发现，感染新冠病毒奥密克戎变异株的患者通常症状较轻，几乎没有重症出现。但同时他们也强调，关于该毒株的特性还有待观察，目前下结论还为时过早。
北京时间7点25分，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稍后我们将继续为您带来更多新闻资讯，欢迎您的持续关注。同时也欢迎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或关注红色标志的环球资讯家微信公众号，了解更多资讯。
您现在收听的是
环球资讯广播，
从耳边到指尖，时刻刷新资讯世界，环球资讯。
北京时间7点30分，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气象信息，马上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李倩。早上好，李倩。
早上好，朝玉，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现在影响我国的寒潮结束了吗？最新情况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好的，那眼下今年下半年以来的第四轮寒潮天气过程的影响正在趋于结束，由于寒潮带来的强降温区域明显的缩小，因此中央气象台今早也解除了寒潮蓝色预警。今天从西北到华北黄淮，在阳光的助力下，气温又将迅速回升，重新回到比常年同期偏暖的状态下。那像北京今天的最高气温是9度，明天10度，未来几天华北一带的最高气温基本都能达到10度出头的样子，早晚的寒凉程度也会减小，最低气温甚至会上升到0度以上。那今天需要重点关注降温的主要是两片区域，一个是东北，一个是江南华南。那降温过后，东北一带的最高气温会纷纷跌到0度以下，像哈尔滨和长春今天的最高气温只有-6度，而江淮江南的一些地方也将会从前期接近20度降到只有10度左右。城市当中像南京、杭州、上海今天的最高气温都只有9度，那这里的朋友们也将感受到冬日的寒冷本色，基本上是下半年以来最冷的一天了。那此外，今天早晨最低气温0度线的最南端将会跨过长江，那就连身处华南的福州、广州未来几天的最低气温也会下降到个位数。那虽然寒潮预警是解除了，但是今天东北还有长江中下游地区的朋友们还是要注意及时的添衣保暖。潮雨，
好像感觉今年寒潮格外的多，那这种现象正常吗？
确实如此。那今年10月以来已经出现了4轮影响我国的大范围寒潮天气。那从气候统计上来说，寒潮在秋季出现的概率是最高的，那其中尤以11月是最多。那这个时候的基础气温比隆冬时节要高，一旦冷空气南下更容易带来明显的降温，从而达到寒潮的标准。那从平均而言，往年到11月底寒潮平均发生的次数是2次，而且在全球变暖的大背景下，过去50年影响我国的寒潮次数总体也呈现出减少的趋势。那今年出现了4次，那确实是明显偏多的。那这和今冬出现了拉尼娜状态有一定的关系。一般出现拉尼娜状态的冬季，我国有67%的概率可能会出现偏冷的状态。那未来冷空气还将处在活跃的状态下，十二月初有2轮，明后两天有一股弱冷空气影响东北。那在6日前后，华北、黄淮、东北又将受到新一股冷空气的影响，大家还是要注意关注临近的天气信息，适时的调整衣物，做好防寒保暖的工作。朝雨，
好，非常感谢李倩的介绍。
国际新闻实时报道，热点事件全面聚焦，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我是沈宁海。
我是朝玉，先来快速回顾一下我们刚才关注的话题。
巴巴多斯脱离英联邦成为共和国，专家认为此举旨在进一步摆脱历史殖民痕迹。
阿富汗塔利班发言人在接受总台独家专访时表示，多哈会谈成果积极，希望未来继续举行。
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俄研制高超音速武器是对北约威胁俄行为的回应。
稍后您还将会收听到，中国驻刚果金使馆要求东部三省部分地区中国公民立即撤离。
首先进入今天的环球深观察。
环球热点密集追踪，新闻真相抽丝剥茧。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深观察，与您一同深观世界，洞察本源。
在过去的20年里，美国发动的所谓反恐战争破坏了阿富汗的经济，该国的很多项目只能依靠国际援助维持运作。然而在今年8月底美军狼狈撤出阿富汗以后，美国政府切断了这个依赖援助的国家与国际金融机构之间的联系。不仅阿富汗将近100亿美元的国家资产被美国冻结，数百万美元的国际援助也因美国的制裁而中断，阿富汗本已苦苦挣扎的经济民生由此遭到进一步重创。目前在阿富汗，银行需设定每周提款限额，以避免大量客户挤兑现金，取不出钱的普通百姓比比皆是，他们的基本生计也因此面临严重威胁。美国的失败却在由阿富汗人民付出代价。我们来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王宇谦带来今天的环球深观察。
阿富汗中央银行本来在海外持有大约100亿美元的资产，其中大部分存放于美国，但在阿富汗塔利班8月进入并控制首都喀布尔后，美国便冻结了其境内的阿央行资产，导致阿富汗金融和银行支付系统骤然陷入困境。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近日发布的报告警告说，由于银行存款减少，不良贷款率飙升，流动性不足，阿富汗的金融系统可能在数月内崩溃，从而将造成巨大经济损失和负面社会影响。报告显示，2020年年底阿富汗银行系统总存款为28亿美元，今年9月降至20亿美元。另外，阿富汗信贷规模也在缩减。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驻阿富汗代表阿卜杜拉·达尔达里说，如果不良贷款率继续下去，阿富汗的银行可能在今后6个月内崩溃，而且这只是保守估计。如果银行系统崩溃，阿富汗的人道主义危机解决无望。喀布尔居民穆斯塔法·巴赫拉姆表示，阿富汗人民希望美国解冻阿富汗的资金，因为有人会因此死去。
美国冻结了阿富汗的资金，造成阿富汗经济下滑，贫困率创新高，人们会死的。我们希望美国解冻阿富汗的资金，因为真的会有人死去。
喀布尔居民赛义德·扎米里说，
人们没有工作，生活状况很糟糕，人们因为美国的制裁失业了，钱又被冻结在银行里，贫穷正向我们袭来。
联合国粮农组织世界粮食计划署近期发布的报告显示，阿富汗超过一半的人口正在面临前所未有的严重饥荒，95%的家庭吃不饱饭。儿童基金会统计表明，今年底将有320万五岁以下儿童严重营养不良，如不立即采取行动，将有100万儿童可能因此夭折。寒冬将至，阿富汗民众迫切需要食物、药品和保暖衣物，否则这个冬天对他们来说将十分艰难。世界粮食计划署驻阿富汗代表麦克·格罗蒂说，
人们卖掉了他们的地毯、大件家电、杯子、盘子等家庭用品来买食物。他们每天都吃不饱，每餐食物的分量也在减少，吃的食物也不够健康。许多父母省出自己的那份食物给孩子。
现金流的缺乏几乎延伸到阿富汗经济的每一个部分。阿富汗的国内生产总值已经萎缩了40%，燃料和食品价格也在飞涨。由于几乎没有资金流通，联合国、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和其他主要援助机构警告称，阿富汗4000万人口中有一半以上正处于严重粮食不足的状态。 喀布尔一家杂货店店主贾拉勒丁表示，目前当地面粉、食用油等物品的价格上涨迅速，使本不富裕的阿富汗人更加难以负担，他因此失去了很多顾客。贾拉勒丁担心，长此以往，高物价会滋生更多的社会问题。
我们很担心，如果物价像这样上涨，人们又没有工作，那么产生的问题会越来越多。没有工作，没有工资，人们会变成乞丐，一些人要开始偷东西了。现在人们整天都没有食物。美国制裁我们，美国的制裁让阿富汗的普通民众遭了殃。
在加油站刚加完油的出租车司机阿米尔扬说，相比此前，他现在每天挣的车费几乎都花在了价格飞涨的汽油上，这让他的生活难以为继。
以前我拉活，每加200到300阿富汗尼，约合人民币14到21元的汽油，能挣1000到1200阿富汗尼，约合人民币70到84元。现在我挣的钱都贴在了汽油上，什么也剩不下。
在阿富汗首都喀布尔最大的货币兑换市场内，阿富汗货币持续贬值也引发了民众的担忧。不少市民涌向货币兑换市场，导致市场内非常拥挤。阿富汗货币兑换联合会发言人齐拉克说，
不幸的是，这两周阿富汗尼一直在贬值，上周跌至1美元兑换95.5阿富汗尼，随后阿富汗央行发表声明称将向市场注入1000万美元，但目前阿富汗尼汇率仍在下跌。
齐拉克表示，阿富汗的资产被美国冻结，国内民众对美元需求增加，银行对民众提取美元数额进行限制等，这些都进一步加剧了阿富汗国内的货币短缺。阿富汗目前正处在由乱而治的关键阶段，但在美国的制裁和干扰下，国际社会一直未就对阿援助问题找到有效途径。当地时间11月17号，联合国安理会就阿富汗局势再度举行公开会。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张军在会上表示，当前阿富汗正处在关键阶段，面临人道、经济、反恐、政治四层挑战，实现和平重建任重道远。国际社会应加强团结合作，及时伸出援手，共同支持阿富汗走上和平稳定与发展的道路。张军表示，目前人道危机是阿富汗最严峻、最紧迫的挑战。在此背景下，单边制裁，特别是阿海外资产被冻结，已成为不容忽视的瓶颈问题。
资产冻结是对阿富汗民众的集体惩罚，在道德上不可接受，在现实中加剧人道灾难。阿富汗被冻结资产应尽快归还给他们真正的主人，不能被用作威胁和胁迫的筹码。
德黑兰时报报道称，从本质上说，这是美国拜登政府的耻辱。美国是惩罚阿富汗人民吗？和许多受到美国制裁的国家一样，惩罚性措施是一种普通战争的形式，其目的是伤害普通民众，向美国眼中的敌对政府施压。换句话说，只要美国对阿富汗实施制裁，就可以说美国与阿富汗仍处于战争状态。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执行主任韦比斯利也表示，这是地球上最严重的人道主义危机。从专注于结束一场战争会如何伤害阿富汗人，到仅仅几周后对他们的战后命运漠不关心，这一点本身就值得注意和谴责。更糟糕的是，美国在阿富汗噩梦般的经济危机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他可以选择帮助缓解这场危机。如果美国不改变政策，他看起来将再次卷入惩罚普通阿富汗人的可耻行为中。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王宇谦综合报道。
以速度呈现新鲜资讯，以广度扫描全球热点，以温度触摸第一现场，以态度传递资讯力量。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当地时间11月30号晚，中国驻刚果金大使馆发布公告，要求该国东部伊图里、北基五和南基五三省部分地区的中国公民立即撤离。详细情况，请听总台驻非洲记者杨琼的报道。
中国驻刚果金大使馆发布公告称， 刚果金东部伊图里、北基五和南基五三省系安全高风险地区，当地发生多起涉及中国公民的武装抢劫和绑架等恶性事件。中国驻刚果金使馆郑重提醒，请在上述三省的中国公民于12月10号前向使馆进行个人信息报备，在上述三省的中国公民尽快撤离至刚果金其他安全地区，请在伊图里省布尼亚周边地区、居谷地区、北基五省贝尼地区、鲁丘鲁地区、南基五省费兹地区、乌维拉地区、姆文加地区的中国公民立即撤离。对拒不进行信息报备、坚持前往或停留上述三省的人员，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由个人负责。自11月下旬以来，刚果金东部相继发生两起涉中国公民的武装劫掠和绑架等恶性事件，已造成两人死亡、五人被绑架、数人失踪。中国驻刚果金使馆表示，请在刚果金境内其他地区的中国公民和中资机构密切关注当地形势，加强安全防范和应急准备，避免非必要外出。如遇紧急情况，请及时报警并同使馆联系。
我们再来关注白俄罗斯与欧盟国家边境地区的难民危机。11月30日，波兰边防部队称，当天凌晨数十名难民企图强行闯入波兰境内，被边防局成功击退。白俄罗斯方面则称，白俄罗斯与立陶宛边境地区再次发现了一名难民的遗体，并斥责立方在移民危机中杀人。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曹胜吉的报道。
11月30号，波兰边防部队发布消息称，当天凌晨2点30分，数十名难民企图强行穿越白俄罗斯波兰边境，他们向波边防官兵投掷石块、金属管，最终被边防部队成功阻止。波边防部队称，截至30号下午2点24小时内，边防部队成功阻止134次难民非法入境波兰的企图，并逮捕两名因协助和教唆的乌克兰公民。自今年以来，波方已经制止超过35000起非法越境事件，这一数字是2020年的400倍。目前在白俄罗斯边境设置的难民安置点尚有近2000人，大部分来自伊拉克、阿富汗和索马里。白俄罗斯红十字会向难民提供基本生活保障，同时白政府官员也在积极劝说难民返回自己的国家。自11月18号首批400名难民乘伊拉克航空公司飞机返回伊拉克后，目前已经有近1000名边境滞留难民乘机返回伊拉克。不过大多数难民仍希望进入波兰境内，近两周难民安置点发生多次集会抗议，要求不要将他们送回祖国，他们希望进入欧盟国家。此外，11月29号白俄罗斯边境委员会在白俄罗斯和立陶宛边境再次发现一名难民遗体。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在当天举行的国防部长会议上表示，尸体在睡袋里被发现，称可能是死后或者还活着的时候就被放置于此。他斥责立陶宛在此次移民危机中杀人，不过立陶宛方面对此表示否认，并称责任全在白方。
从11月29号开始影响土耳其西北部马尔马拉海地区的强风和暴雨，11月30号虽然有所减弱，但造成的破坏仍在持续。据统计，恶劣天气除造成4人死亡外，导致的受伤人数已经增加到46人。并且有大量房屋被毁坏。此外，土耳其科尼亚、安塔利亚等地也出现严重的沙尘暴、洪水等极端天气，造成人员和财产损失。相关情况请听总台驻土耳其记者严伟发回的报道。
据土耳其阿纳多卢通讯社发布的消息，从11月29号早6点开始，一直持续到30号的强风和暴雨天气已经造成4人死亡、46人受伤，528栋房屋屋顶被强风破坏，839棵树木被吹倒，39辆车辆受损，44处交通信号灯和方向指示盘被吹倒，还有12处道路出现塌陷等。伊斯坦布尔省灾害和紧急状况管理委员会表示，11月29号和30号两天，紧急呼叫中心接到的报警求助电话接近4000个，紧急干预处理1462件应急事件。由于强风的影响仍在持续，伊斯坦布尔市政府临时规定，当地时间11月30号晚18点前禁止摩托车和两轮电动车上路行驶。伊斯坦布尔海峡两岸以及跨马尔马拉海的大部分轮渡服务仍然被取消，一艘长67米重达808吨的船只搁浅后被狂风吹翻，但由于天气恶劣，救援工作暂时无法开展。空运方面，伊斯坦布尔机场暂时终止了部分国内航班， 部分已经起飞的航班也被分流到附近的机场降落。此外，11月30号在土耳其中部城市科尼亚出现严重的沙尘暴天气。据媒体报道，沙尘暴所到之处能见度不足一米，导致两辆油罐车、两辆卡车和四辆轿车的连环相撞事故，造成八人受伤，其中两人重伤。在土耳其南部的安塔利亚，暴雨和强风导致大量温室大棚和农田遭到破坏。
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快速回顾一下刚刚关注的焦点话题。
伊核协议维也纳会谈已于11月29号重启。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所长牛新春认为，伊朗要求美国解除目前对伊所有制裁，而美国最关注的是如何限制伊朗核能力。这一内容方面的分歧是美伊双方回到核协议的最大难题。维也纳会谈能否取得积极成果，前景仍不明朗。
达不成协议的后果就是伊朗和美国进行军事冲突的可能性会大大的增加，这是伊朗和美国都不愿意看到的。所以双方对于达成协议还有一定的积极性，这是有利的方面。不利的方面就是伊朗和美国的内外条件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些变化都是不利于达成协议的。
下面我们请总台环球资讯广播特约体育观察员赵思恒带来昨夜今晨最新体坛资讯的梳理和点评。
体坛观察，
大家早上好。首先呢，我们来关注一下 CBA 赛场的一则消息。昨天 CBA 官方公布了最新的外援注册信息名单当中呢，我们发现北京首钢已经正式完成了对于林书豪的注册。正常的情况下，他将会有资格来代表球队出战 CBA 联赛第二阶段的赛事。林书豪曾经在2019-20赛季效力于首钢男篮，并且帮助球队杀入半决赛。本赛季开始前，林书豪就在个人的社交平台上宣布回归北京，但是由于受到了伤病和一些场外因素的影响呢，球队并没有为他来完成注册，他也没有随队出战 CBA 第一阶段的比赛。目前呢，北京男篮是8胜5负，排名第9位。在拥有了李慕豪和范子铭这两大内线之后呢，北京队将林书豪纳入到阵容当中，肯定会有效填补北京队的后场短板。那么对于之后的比赛，林书豪对于这支球队的作用相信也将会是巨大的。我们也将会持续关注北京首钢男篮在 CBA 联赛当中的新的表现。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世乒赛。休斯敦世乒赛昨天呢全部结束了。此前结束的混双决赛，王楚钦、孙颖莎无论是在技术上呢还是在配合度方面，其实都展现了很高的水准。面对张本智和早田希娜的绝命搏杀，两个人也会应对自如，最终呢连赢三局，3-0横扫对手，夺得冠军。女双决赛，孙颖莎、王曼玉依旧是展现出了强大的实力和对于比赛的控制力，这让伊藤美诚、早田希娜找不出任何破绽，最终又是一个3-0的完胜。孙颖莎也由此夺得了本届比赛的个人第二冠。在女双夺冠之后，两个人呢又在女单决赛当中上演了巅峰对决。整场比赛两个人通过线路变化和精彩的攻防，让球迷们充分领略了乒乓球最极致的魅力。王曼玉是以4-2获胜，最终呢夺得了世乒赛的女单冠军。最后进行了呢是男单决赛。那么在男单决赛当中，樊振东是迎来了瑞典队的19岁小将莫雷高德。面对首次征战世乒赛就连克劲敌闯入决赛的这匹黑马，樊振东表现出了世界第一在各个层面上的优势，尤其是防守环节屡屡将对手强劲的搏杀成功化解，让对手啊只能是望球兴叹，最终4-0横扫对手，首夺世乒赛的男单冠军。从本届世乒赛来看，以年轻球员出战的国乒依然是具有极强的统治力，被我们视为最强劲敌的日本在单打赛场是无人闯入四强，双打赛场也被国乒牢牢的压制。相对而言，女队包揽女单四强，女双强势夺冠，并且所有球员都在当打之年，某种程度上讲，短期之内国乒女队依然能够让对手是感觉到绝望的。 而男队方面，樊振东证明了自己已经成为了国乒男单的领军人物。梁靖昆连续三场决赛取胜，展现出了强大的心理素质。林高远、王楚钦也都有着一定的进步，但是我们也要看到，除了樊振东之外，其他队员已经受到了国外球员越来越强的这种冲击。相比而言，他们在大赛经验上仍显不足，还需要更多外战的历练。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下斯诺克赛场。斯诺克英锦赛结束了第三轮的争夺，周跃龙在与排名比自己仅高出一位的麦克吉尔的较量当中呢，是一度以5-3率先拿到赛点，但最后三局周跃龙几乎没有任何机会，尤其是决胜局，周跃龙在开球后便再也没有回到球台上。麦克吉尔以一杆破百顺势连下三局，6-5逆转取胜，晋级16强。本场失利之后，周跃龙的即时排名也暂时定格在了第16名。本轮最大的冷门当属特鲁姆普，在与好友塞尔特的比赛当中，小特是在比赛的中后段呢失去了手感，最终以3-6告负，止步第三轮。随着小特的出局，目前仅存的高排位种子选手仅剩下奥沙利文和凯伦威尔逊了。
北京时间7:54，以上就是今天直播世界的全部内容。主播石宁海和朝玉，代表节目监制刘鹏，主编善山，导播大江以及编辑组的全体成员，感谢您的收听。稍后8点钟的早间第一资讯节目，主播任玉和家军将会带您关注更多新闻。